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心雨，今天是2月15号星期三，欢迎您收听以下一小时的明慧广播电台时段的节目。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先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接着有10分钟的新闻，然后请听时事评论，人算有意外，天理百分百。之后将再次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修炼故事栏目将与您分享奇迹在意想不到的地方发生。然后在神传文化栏目里请听为什么要学习礼下半部分。好，听众朋友，下面就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在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里，首先告诉您法轮功学员为什么要讲真相。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在中国大陆的街头巷尾，您偶尔会看到写有法轮功消息的海报、小粘贴，有时是在一些钱币上印着一些字。过年的时候还有人免费发放法轮功真相的新年台历，有时您也会遇到告诉您三退保平安的法轮功学员。在国外华人聚集多的地方，比如说中领馆、旅游景点，也会看到法轮功学员的身影。他们手里拿着各种真相资料，向人们讲述着法轮功在中国遭受迫害的情况。您知道法轮功学员为什么要做这些吗？自1999年7月20号，中共开始大规模公开迫害法轮功，抓捕法轮功学员，逼迫他们放弃修炼。为了挑起民众对法轮功的仇恨，2001年大年除夕，中共更自导自演了天安门自焚，栽赃法轮功学员。心身受益的法轮功学员为了向政府说明法轮功是好的，法轮功师傅教人按照真善人做好人是没有错的，于是全国各地的法轮功学员自发地来到北京国家信访局说明情况。可是等待他们的不是信访局的工作人员，而是各地派出所的警察。整个政府从上到下没有人去听法轮功学员的诉说，他们都在执行江泽民的命令，就是3个月内取缔消灭法轮功。同一时刻，全国的电视台、电台、报纸都在一言堂地播放中共污蔑法轮功的言论和谎言。世界各地的媒体因为无法了解到真相，也都在转载这些报道。这个时候政府成了谎言的制造和传播者，只有法轮功学员自己知道法轮功到底是怎么回事。面对整个国家的宣传机器，法轮功学员投诉无门，只能直接地面向周围的民众讲清真相，告诉人们法轮功是什么，法轮功为什么好，为什么会遭到中共的迫害。法轮功又称法轮大法，是佛家上乘修炼大法，以真善忍为根本之道，包含5套缓慢优美的功法动作。法轮功要求修炼者从做好人做起，努力按照真善忍的标准提升道德。修炼法轮功不但能祛病健身，还能使人变得诚实、善良、宽容和平和。1998年中国国家体育总局在北京、武汉、广东等地做了5次医学调查，显示法轮功祛病健身总有效率高达 98%。 法轮功已红传到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主要著作《转法轮》被翻译成40多种语言。那么您也许会问，这样一个平和的修炼团体为什么会遭到中共的迫害呢？ 到1999年，法轮功在中国大陆就有7000万到1亿的学员，超过了当时6600万中共党员的人数。当时江泽民对法轮功由羡慕转为妒忌，觉得人们都练法轮功，就不听自己这个总书记的了。于是江泽民由妒忌产生了仇恨，扬言3个月要铲除法轮功。于是江泽民一方面动用电视、广播、报纸等媒体对法轮功进行全国抹黑，另一方面成立了凌驾于国家宪法和法律之上的610办公室，对法轮功学员实行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打死白打死，打死算自杀，不查身源直接火化的群体灭绝政策。成千上万的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致残，给法轮功学员的家人造成巨大伤害。亲爱的听众朋友，这么多年过去了，您了解这些信息了吗？法轮功学员给您讲述真相，他们不是想要为自己争取什么，他们就是想告诉您，中共自建政以来一直用谎言欺骗的手段搞各种政治运动，从土改到文革，从六四镇压学生到迫害法轮功，在和平时期就造成至少8000万中国人非正常死亡，从普通百姓到国家主席都不能幸免。中共迫害法轮功，就是邪恶在迫害善良。法轮功学员讲真相，就是要让大家认清这样的事实，不受中共邪恶宣传所蒙蔽。所以当法轮功学员劝三退时，就是劝人退出中共，退出这个邪恶组织，免得在善恶有报的天理实现时受到中共的牵连，一起遭受灾殃。法轮功学员希望您能平安健康。今天的法轮功真相节目就到这里，以上为您带来的是法轮功学员为什么要讲真相。
接下来为您播报10分钟的新闻。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控告国宝遭报复，四川赵永秀再被网判4年半，被非法关押近2年，北京朱瑞遭非法庭审，河南法轮功学员李阳和母亲董桂英被诬告。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月2日，四川省泸州市合江县法轮功学员赵永秀女士曾被网判1年，她不服非法判决，向省市公检法及政府等部门邮寄了控告信，由此赵永秀遭到打击报复。于是他再次被绑架，非法关押了1年多后，被合江法院网判4年半，勒索罚金8000元。赵永秀当庭提出上诉。现年49岁的赵永秀在泸州市城区开店做生意。2019年6月，合江县国宝警察怀疑赵永秀回老家龙山镇散发真相资料，趁他下楼买东西时跟踪绑架了他，并非法抄家。合江国宝伙同合江检察院法院诬告赵永秀，逼迫他认罪，赵永秀不认罪，合江县法院将他网判1年。赵永秀遭到合江县公检法的种种迫害，于是向省里市里公检法政府等各级相关部门邮寄了控告信，由此赵永秀遭到报复。2021年8月，赵永秀被合江县国宝警察秘密绑架，非法关押抄家。去年8月，合江县法院开庭审理，北京律师出庭为赵永秀做无罪辩护。辩护律师依据国家宪法、刑法、国际法及人权、道德良知等等各个方面做了非常详尽的阐述，对公诉人的指控一一驳斥，要求法庭依法办案，释放当事人。然而中共的法官和议庭法院仍然罔顾事实，践踏法律。2023年2月2日对赵永秀非法判刑4年半，赵永秀当庭表示不服诬判，要上诉。 在辩护律师的协助下，赵永秀完成了上诉书，并由律师亲自递交到了泸州市中级法院。上诉中，申请人再次依法重申法轮功是合法的，对法轮功的定性定罪是非法的。法轮功学员修炼法轮功，讲述被迫害真相是合法的等。上诉书还指出，旁听公开开庭是公民的权利，邮寄诉状举报、控告和将公检法司人员依照刑事诉讼法第109条的规定，报案、控告、举报是公民的合法权利，是受法律保护的。目前，赵永秀还在泸州市看守所被非法关押中。据明慧网报道，北京市海淀区法轮功学员朱瑞上班路上被警察绑架，被非法关押在海淀区看守所，构陷至今近两年。2月6日，朱瑞在海淀区法院遭非法庭审，辩护律师指出，公安检察官对数据造假。2月6日对朱瑞庭审时，朱瑞的辩护律师指出，公诉人用捏造的数字和数据来加害朱瑞，数据造假都是重叠的，是用四乘来的数据，是编来的，是假的。法院问公诉人，对律师的意见，你们有什么回答的吗？公诉人说没有。法官问朱瑞，你是因什么事被抓的？谁教给你的？朱瑞说，因为修炼法轮功被抓，没人教我，是我自己翻墙从油管上看到了法轮功的真相资料。我修炼法轮功三年了，和在学校里学的完全不是那样。法轮功师傅是教人向善做好人的，用真善人为做人标准。朱瑞说，修炼前我身体不好，患有鼻炎、肠痉挛、尿血症，我的性格内向、自闭、自卑。修炼法轮功后，我的身体健康了，鼻炎好了，肠痉挛好了，尿血症好了，性格开朗了，真是无病一身轻。按照法轮功师傅教导的去做一个好人，我对任何人都很好，整个人发生了巨变，工作兢兢业业。不信，你们可以去我的单位调查。真善人本来就是好的，所以说法轮功是好的。朱瑞读完他自己写的自我陈述后，律师正要辩护，法官王冲抢先问朱瑞，你还练法轮功不？朱瑞说练。法官立即敲响了法锤，宣布庭审结束，改日宣判。2021年4月，朱瑞早上在上班的路上被海淀区平西府站派出所警察绑架，随后被非法抄家。后来朱瑞被转到北京市海淀区看守所非法关押至今。期间家人依法申诉，申请羁押必要性审查，申请撤销批捕，控告参与迫害朱瑞的警察赵辉、孙所长、徐炳栋，申请不起诉，追究被控告人董立言涉嫌滥用职权罪、徇私枉法罪，申请排除非法证据鉴定意见，申请撤回起诉。据明慧网报道，河南省郑州市中牟市法轮功学员李阳和母亲董桂英分别在去年4月和7月遭警察绑架后被所谓的取保候审，中共公检法持续诬告他们母子，现李阳被非法关押在郑州市第三看守所，他已被诬告到郑州市中原区法院。去年4月，李阳因给民众发放法轮功真相资料，被中牟市国保警察绑架，非法抄家。后来，李阳被以所谓的取保候审形式回家。去年7月，李阳的母亲法轮功学员董桂英去夜市上班，被派出所警察绑架。之后，警察指使开锁公司撬开董桂英家的门锁，抢走很多私人物品，同时警察又绑架了李阳。董桂英被非法关押了半个月后放出，后来又被警察要求在取保候审书上签字。董桂英还被叫到郑州市中原区检察院所谓录口供，这是郑州市公检法人员在搜罗假证据，企图进一步迫害。至今， 李阳被非法关押在郑州市第三看守所，他被中牟市公安局非法立案，被中原区检察院非法起诉到中原区法院。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905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
下面请听时事评论，人算有意外，天理百分百。
请听时事评论，人算有意外，天理百分百。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月2号。目前中国新的一波疫情海啸来势汹汹，伴随着重症和死亡人数的攀升，医药难求，医葬难求，医疗挤兑等乱局，使得中共专家们陷入无法自圆其说的窘境。尤其是现实与中共官方的宣传大相径庭，很显然这波疫情并非所谓的普通感冒。2022年12月29号前中疾控流行病学首席科学家曾光推算，北京估计已有1800万人染疫，占北京人口的 80%。 曾光说甚至还有可能更高。无独有偶，同一天中共传染病专家张文宏表示，这一波疫情感染率非常高，新年期间全国感染率可能将达到 80%， 就是说有11亿人左右将感染中共病毒。而百度的报道指出，目前北京各大医院就诊的 50% 是重症。也有网友留言分析说，可能都是重症，不是重症谁没事大冬天挤着上医院找呼吸机。万事皆有因缘，乱象亦可寻迹。盘点一下大陆疫情爆发的乱局与迷思，我们发现意外的只是人事，失算的是中共历来鼓吹的所谓人定胜天的理念。而天理天算，瘟疫有眼的善恶法则却越来越彰显效力。当国际自由社会都选择与病毒共存的时候，中共却相向而驰，全国上下大白们齐动员，死活就是封锁和隔离，哪管什么地震，什么火灾，什么临产，什么急症。经历这场文革式的极端运动后，病毒并没有被消灭，而是在封锁状态下肆虐。2022年底，眼看再也捂不住了，中共在人们没有任何防范的情况下突然一下开放，要求民众阴阳静阳，紧接着就是扎堆的染疫病亡。而中共却掩耳盗铃，直接下达一个密令，什么死因都可以，就是不许染疫身亡。尽管方舱都改成了停尸房，焚烧炉烧到了崩塌，中共还是两眼一闭，不许焚尸工人接受采访。有民众说，中共的阴阳静阳实际上就是让民众该死快死，别耽误党恢复经济。中共机关算尽，到头来反误了青青性命。三年清零，清空了国库，清空了民心，突然放开以求快速全民阳性而全面恢复经济，没想到不仅出现医疗挤兑，原来病毒还专门清理中共的党徒及其同路人。近期中共高官专家以及为中共站台的各界名人纷纷在疫情中扎堆离世，死者中包括42岁的前央视主持人傅大勇，曾出演中共红色剧目《红色娘子军》的39岁京剧演员楚兰兰，曾经发文污蔑法轮功的前人民日报记者杨良化，曾鼓吹三个代表的前中共国家体委副主任刘吉， 曾鼓吹双黄连的57岁的中科院院士蒋华良，中国航天科工二院导弹专家李军龙，中共红色话剧《红旗渠》的剧作家杨林，中共红色舞蹈艺术家赵青，饰演过毛泽东的国家一级演员张牧，中共红色导演陆晓光等等。拨开迷雾有青天，乱象背后藏真相。如果说此波疫情无序中有序，乱象中定数，那便是这样的天理在警示着世人。古话说，瘟疫有眼，大疫定向定时定点，为进化人类而来。当年古罗马帝国的皇帝尼禄开启了迫害基督徒之路，迫害绵延数百年，期间古罗马爆发四次大瘟疫，每次都是几十万甚至数百万人、数千万人死亡，罗马城内堆满尸体，共造成一半以上的古罗马人丧生，而古罗马帝国也在天谴中灰飞烟灭，走向灭亡。经历过古罗马瘟疫的约翰在其《圣徒传》中写道，我们的后人会为我们因自己的罪行而遭受的可怕灾祸感到恐怖与震惊。中共自诞生以来，坏事做绝，红潮百年一路杀，从土改、三反五反、反右、文革、六四，一直到迫害法轮功，造成至少8000万人死于非命，上亿的正信修炼人被推上了社会对立面。中共在迫害法轮功的残酷运动中，使中国社会道德出现无底线的大滑坡，法治前所未有的大倒退，全民全官场在江泽民闷声发大财的贪腐治国逻辑下，开启了为钱无恶不作的魔鬼时代，为了钱可以拐卖妇女、贩卖毒品，无货不假，更残酷的是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中共罪恶滔天，罄竹难书，目前的瘟疫海啸已经开启了天灭中共的大淘汰，中共的高官、党员和为中共站台的人纷纷在瘟疫中丧生，就是一个关键的信号。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大师2020年在《理性》一文中警示，这样的瘟疫是有目的、有目标而来的，它是来淘汰邪党分子的，与中共邪党走在一起的人的。李洪志大师还说，人应该向神真心的忏悔，自己哪里不好，希望给机会改过，这才是办法，这才是灵丹妙药。李洪志大师还说，远离中共邪党，不为邪党站队，因为他背后是红色魔鬼，表面行为是流氓，而且无恶不作，神要开始铲除他了，为其站队的都会被淘汰，不信就拭目以待。所以要认清中共的邪恶，尽早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在天灭中共的大淘汰中不为中共做陪葬，平安走过瘟疫劫难，走向美好的未来。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傅杰的评论文章，人算有意外，天理百分百。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欢迎您继续收听。在下面的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里，要跟您说说中共造假1400例欺骗百姓的真相。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今天为您带来的是 中共罗织的1400例是造假，是欺骗百姓。一位居住在内蒙古农村的法轮功学员投稿给明慧网，讲述了下面的经历。他说，2002年我去打工，是在玉米地薅玉米苗。在薅苗时，我给左右薅苗的其他工人讲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我跟他们说，天安门自焚是假的。那个听我讲的人忽然把话接过来说，我知道天安门自焚不是真的。我问他怎么知道的，他就大声地对周围的人说，大约1999年在法轮功刚刚开始受迫害时，还没发生自焚事件呢。一次他去大队办事，刚到那里还没办完事，来了个公安局的警车，下来几个人到大队办公室对大队领导说，去把你们村子的那个疯子给我们抓来，他不是练法轮功练疯了吗？大队领导说，他没有练过法轮功啊，都疯了十多年了。公安局的警察啪的一拍桌子说，我说他练法轮功就练法轮功了。大队领导，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然后说，那就把他抓来吧，家里正好没人愿意养活他呢。于是警察就把那个疯子弄来了。警察还说，看看这练法轮功练的疯的啥都不知道了。就这样把这个人拉走，弄到精神病院造假去了，说是练法轮功练疯了。从那以后，我们那村的人再也不相信电视里说的法轮功的那些坏话了。天安门自焚电视上出来以后，我们村的人都说是假的，因为我们村的疯子都是被用来造了假，这事实就出在我们村里，谁还相信他说的那一套啊？听众朋友，从刚才村民讲述的亲身经历，我们可以得知中共江泽民集团制造的所谓1400例的来历。1999年7月20日，中共发动了对法轮功的迫害，如同中共历次政治运动一样，这场迫害也是以铺天盖地的谎言宣传开道，所谓的1400例就是谎言宣传的一部分。其中有的案例是把精神病患者并发式的意外事故栽赃为法轮功学员所为，有的案例是以减刑为条件唆使杀人犯冒充法轮功学员，有的案例是用报销医药费为诱饵让危重病人冒充法轮功学员，还有的案例是把普通人的正常病逝说成是练法轮功造成的。所有这些案例都是中共对法轮功的栽赃嫁祸，这些谎言宣传成为了中共煽动仇恨迫害法轮功的借口，从而使很多大陆民众失去了修炼法轮功提升道德强身健体的机缘。听众朋友，今天的法轮功真相节目就到这里，以上为您带来的是中共罗织的1400例是造假，是欺骗百姓。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听众朋友，有对双胞胎姐妹，自小几乎就没看过站着的妈妈。上初中时，妈妈几次气若游丝地对姐妹俩说，这次真的挺不过去了。但是后来罹患罕见疾病的妈妈却出了奇迹，她痊愈了，而且奇迹在意想不到的地方发生。我们就来听听这个故事。在我们姐妹的童年记忆里，几乎没见过妈妈站起来过， 妈妈病得很重，每天都只能躺在床上。妈妈的床头放了个板凳，要吃饭时，妈妈就吃力地用胳膊撑起身体。吃一口饭，妈妈就得休息好一会儿。我还记得妈妈常用手捂着肚子，不断地吐气，好像肚子里有吐不完的气一样。而且，妈妈痛得直皱眉头。听说妈妈的身体并不是一直就这么糟的。妈妈怀孕时还年轻，但是因为营养不足，所以我们双胞胎姐妹等不及足月，早早就来到这个世界了。一生下来，只有三斤二两重的我们，马上就住进了保温箱。好不容易要出院了，护士长劝我妈说，我们见过太多例子了，早产儿容易生病，你们就是带回家也养不活，不如回家好好养身子，再生个足月的宝宝吧。爸妈舍不得，还是把我们抱回家了，因为我俩实在小得可怜，吸不动奶嘴，妈妈又没有母乳，她只好用注射剂，像喂小鸟一样，把牛奶一点一点地滴到我们嘴里。每三个小时，妈妈就得这样喂我们一次，光喂一个孩子就要半个小时。就像那护士长说的，早产儿抵抗力差，我们经常生病，姐妹俩还交叉传染，三不五时就要到医院打针看病。家里当时条件不好，妈妈产后也没完全恢复，她既要忙工作，还得操劳一家子里里外外的事。妈妈更是用尽全力照顾我们这两个小小的磨娘精。这样日夜操劳，妈妈身体挺不住，有一天终于倒下了。爸爸带着妈妈到县城看病，医生说没见过这样的病，让我们到合肥的大医院去。到了合肥，医生还是弄不清楚，着急的爸爸四处打听，终于联系到上海的专家，一位妇科疾病的权威。到了上海，这位权威诊断后说，妈妈的病属于疑难杂症，是淤血综合症，目前国内只有这儿才诊断得出来。然而诊断出病因却没有带来希望。权威对妈妈说，你要做好思想准备啊，你的病目前全世界还没有治好的。每个礼拜这位专家都会来查房一次，每次他都会热情地问问每个病人的身体状况，轮番和大家说说话。但专家却总是绕过妈妈的病床，一句话都没有。这让妈妈很绝望，她觉得自己的病连权威也没辙了。她常整晚整晚的失眠，想着干脆就别活了吧。但接着又想到年迈的父母，想起还那么小的我们，想着爸爸一个人上了整天班，回家还得带两个孩子，妈妈只能无奈地继续苦熬着。从上海回到家，妈妈为了调病，中药没有断过，有一段时间她还撑着虚弱的身体耍剑、打太极拳，练起各式各样的气功，每一次身体都好像好了一点，然后就没效果了。后来妈妈病得只能躺在床上，再也起不了身。因为妈妈生病，我们全家都住在外婆家里，在固定的时间，外婆家就会飘出浓浓的中药味来。外婆的厨房摆着大大小小各式各样熬药的药罐，还有裹着药罐盖子的纱布，那些纱布上的中药味儿啊，怎么洗都洗不掉， 那股味儿对小小的我们来说是很难闻的。我曾天真地对着捧着中药喝的妈妈问说，好喝吗？为什么每天都要喝那么多碗呢？妈妈只是叹了口气，回我说，没有办法呀，想病好，再难喝也得喝呀。上小学的我，心里有个从不说出口的愿望，我希望有一天也能和别人一样，拉着妈妈的手上学去。只是这个愿望却从没实现过。我们姐妹俩健康的长大，上了初中，也搬离了外婆家。当初辛苦照顾我们的妈妈却病得更重了。上初中那会儿，妈妈好几次拉着我们姐妹的手，气若游丝地说，这次真的挺不过去了，如果我不在，你们姐妹俩要好好照顾自己啊。那时候我们姐妹俩放学回家的第一件事就是跑到妈妈房里看看妈妈还在不在。我们心里害怕，好像随时会失去妈妈，但又不敢在妈妈面前掉眼泪，只好躲起来，姐妹俩互相抱着哭。外婆身体也不好，打从我们搬走，为了让我俩放学能吃上一顿热饭，外婆就拖着她浮肿的腿，每天都来我们家帮我们烧饭。同时，外婆到处找偏方，每天给妈妈熬药。她和我们一样，内心期盼着奇迹。只是，外婆无可避免地担心着，难道我丫头真的保不住了吗？真的要白发人送黑发人了吗？有一天，正蹲着洗衣服的外婆突然听见有人打开大门的声音，外婆偏头看看是谁来了，这一看却吓了一跳，进来的竟然是她久病的女儿，我们的妈妈。原本蹲着的外婆当下几乎跳了起来，外婆眼睛睁得老大，大声地问，你怎么来了？妈妈说，她睡着睡着，好像有力气起床了，就下了床，接着顺便做了午饭。后来，妈妈又想着，好久没回娘家了，然后就这么自己走过来了。这是怎么回事？连妈妈自己心里也奇怪。当时妈妈想，他一样每天喝着中药，其他啥都没做啊，怎么突然身体就有劲儿了？妈妈努力地想，突然妈妈想起一件事。妈妈心想，莫非是那张传单简介？原来前几天外婆在家门口发现了一张法轮功的简介，上面写着这个功法祛病健身有奇效。外婆眼睛一亮，拿着这张简介回家，问了躺在床上的妈妈，要不就再试试看这个。妈妈虚弱地接过简介，草草看了几眼，就随手放在一旁了。这天妈妈唯一做的就是把随手扔在旁边的那张法轮功简介拿起来认真读了一会儿。当时妈妈只觉得要真像介绍的那么好，真能祛病健身，那法轮功就太好了。想到这儿，妈妈愣住了，她心想，难道就这么个想法就管用了？怎么这么神奇？ 这件事情神奇到，如果不是亲身经历，妈妈自己是完全不敢相信的。还没有学习怎么练，就管用了，就开始去病了。带着这个惊叹，妈妈开始尝试修炼法轮功。她先学会了法轮功的练功动作，后来妈妈读了法轮功的书籍，再后来妈妈每天每天的学法练功。后来的妈妈开心地把所有中药都扔了，她从此再也没有喝过药。妈妈再没上过医院，那个折磨她好多好多年的病也不曾复发过。奇迹在意想不到的地方发生在我妈妈的身上，我们姐妹终于成为真正有妈妈的孩子，我们一家终于真正团圆了。听众朋友，天下父母心，这位母亲拼尽全力为年幼的女儿们而活着，只是许多事情不是努力就能确保的，而这位母亲绝处逢生的奇迹竟然可以在这么不可思议的地方发生，那是因为法轮功是修炼的大法，是超常的。奇迹能在这么意想不到的地方发生，正说明法轮大法好。今天的故事就说到这里了，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空中再见。听众朋友大家好，又到了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时间。这期节目我们接着来说说为什么要学习礼。五，夫义重廉志节高尚。周朝末年，齐国的高士鲁仲连有卓绝的谋略，志节不凡，他为人排除战乱，分文不取。赵孝成王六年，秦国的军队围困了邯郸，魏国旧召兵马驻扎在汤阴，不敢进兵，于是派辛元衍通过平原君说服赵王归顺秦王，平原君拿不定主意。这时鲁仲连正好在赵国游历，听说此事，他就去见平原君，请求代替平原君见魏国的将军辛元衍。鲁仲连对辛元衍说，秦王抛弃礼义，用武力使他国称臣，用权力诱惑世人，奴役百姓，如果秦王称帝掌管天下，魏国将成为秦国的仆人奴婢，秦王将撤换诸侯大臣，换上他喜欢的臣子，再派他的女子做诸侯的嫔妃，住在魏国宫殿里，魏王怎能够安稳呢？将军还能得到以前的宠信吗？于是辛元衍向鲁仲连拜谢后请求离开，秦国的叠离将军也撤军50里。平原君非常感谢鲁仲连，要加封鲁仲连，鲁仲连辞让不受，平原君又摆下酒宴，用千金为鲁仲连祝寿。鲁仲连笑道，对天下的世人来说，最可贵的是替人排忧解难，解决纷争，不取分毫。假如收取酬劳，那是买卖商人的行为。说完，辞别平原君离开了，终身不再相见。六，长惠，长者惠下，正廉遂礼。明史记载，郑家为天下第一家，被封为义门，其家累世同居，历经300年。在《宋史孝义传》 《原始校友传》都有记载。郑氏全家1000多人，一人主事，七世同居，父慈子孝，兄弟相让。有一次，明太祖问郑年治家长久之道，郑年说：“谨守祖训，不听父言，是指有悖圣贤的肤浅言语。”明太祖皇帝感叹道：“1000多人同住在一个屋檐下，真是世间罕见，果真是天下第一家。”太祖皇帝赐给郑莲2个香梨，郑莲拜谢后返回家中，太祖暗中命一名校尉跟随郑莲，看他如何处理这2个香梨。郑莲回到家中，将1000多族人召集至庭院，分立两旁，然后率众人拜谢皇恩。之后，郑莲命人搬出2个大水缸，缸里放满水，再把2个香梨弄碎后放入水缸中，每人都分了一碗梨水喝。太祖皇帝知晓后，既高兴又感叹，欲封郑莲为官。郑莲以年事已高为由，辞谢了太祖的美意。七，幼顺，幼者顺上，即分替父受刑。孝经有云：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古代孝子爱惜自己的身体，不敢有丝毫的毁伤，可是救父母于危难时却在所不辞。梁代的襄州主簿吉芬，他的父亲被人诬陷，受到审讯，因耻于被狱吏审讯，故意承认有罪，且罪当斩首。吉芬就独自去衙门击鼓，请求替父定罪。梁武帝颇为这少年称奇，又怀疑有人教他，于是命令廷尉蔡法度严加审问。蔡法度问吉芬说：“你请求代替父亲去死，皇上已经同意了，你这就受刑伏法吧。但是刀斧无情，你这个孩子还是慎重考虑。如果有人教你，可以说出来，我们重新考虑。”吉芬回答说：“只因家里几个弟弟幼小，我最大，不忍是父亲受极刑，自己独自活在世上，所以我自己做主，代父去死。”蔡法度很怜悯他，命人给他上较轻的刑具。吉芬要求玉立上死囚的刑具，吉芬的孝心感动了皇帝，于是赦免了他们父子。丹阳尹王志知道了吉芬的善举，欲推举他为孝顺父母的典范。吉芬说：“父亲有难，儿子以死相救，乃人之常情，替父顶罪，求取名声，非孝子所为。”八，军人，轮台诏令。汉武帝是一位仁君，武帝与秦始皇并称秦皇汉武，是与唐太宗共创汉唐盛世的千古一帝。汉武帝在位54年，文治武功都创下前所未有的功业。汉武帝兵征匈奴已经持续40多年，这时候财政大臣桑弘羊等人提出在轮台，今新疆轮台县，实行屯田，即招募百姓到那里种田生产，保障汉军在西域的实力。汉武帝认为屯田轮台会加重百姓的负担，连年征战已经让财政和民力枯竭，现在的当务之急是与民休息，恢复养马，免除徭役。于是汉武帝予以否决，并且颁布一道诏书表明心志，也就是著名的轮台罪己诏。这是中国历史上皇帝颁布的第一封罪己诏。之后汉武帝不再用兵，调整国策，凡是伤害百姓利益、耗费天下资源的事物一律停止。班固称赞汉武帝：“是以末年遂弃轮台之地，而下哀痛之兆， 岂非人圣之所悔哉？班固认为，汉武帝恤民罪己，德教加于百姓，为人圣之明君。九，陈忠，比干死谏。比干是商纣王的叔叔，商纣王的父亲帝乙在位时，他担任副丞相少师，帝乙托孤，比干辅佐帝辛及商纣王。商纣王荒淫无道，沉湎于酒色物质享受，设置了炮烙酷刑，大臣纷纷远离纣王，微子逃跑，箕子装疯。比干说，为人臣者不得不以死争，主过不谏非忠也，为死不言非勇也，过则谏，不用则死，忠之至也。大意是，君主有了过失，为臣不劝谏是不忠，怕死不说话是不勇。君主有了过失，为臣就应劝谏，他不采纳，为臣就以死明志，这才是忠的极致表现。比干去劝谏纣王，纣王大怒，把比干杀了，把他的心挖了出来。周武王灭商后，命令大臣弘腰筑坟培土，厚葬了比干。唐朝名臣李翰《商少师碑》说，比干位高不忘其祖，为挽救商汤的事业，救国于败亡，强健身亡，国王胜过剖心的痛苦，这就是比干公忠烈的体现。最后是天音静月，让我们一起来欣赏歌曲。 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对中国大陆的广播时间，我们的收听时段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五点到六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心语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